弟兄姊妹早，新年快乐！我带了东西来了，这是礼物吧？好像不是哦，这个两条牛仔裤，这是一条啊。永春帮我一下忙好不好？这条牛仔裤跟这条牛仔裤 ，OK。你把它打开了一下吧，这是一条牛仔裤，对不对？还有另外这一条，哪一个是新，哪一个是旧？哪一个新的是哪一个旧的？啊？两个都是旧的啊？对啊，因为都是买了，从店里面买过来的，这很聪明啊！一出店里就不概不负责啊，这都是旧的，但是哪一个比较旧？有没有？左边的比较旧，是不是？你的行家，对不对？做生意就很清楚了哈，知道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就是说那个是我儿子的，他才买不到一个月。OK， 那这条是我的，这已经穿两年多了。OK， 好，你帮我放下去啊，谢谢。OK。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知道，新旧不能从外观上去看，对不对？是不是新旧实在不能从外观上去看它哈。那么而且这个新旧呢，不能从这个价值上去看，说什么新的一定是好的，旧的一定不好啊，那这个都是不对的一个正确的看法。那么什么叫新，什么叫旧？尤其对我们这个过年上年纪中年以上的人啊，过了40岁滑坡的人啊，是年年过新年，年年旧，年年新，年年也旧哈。旧的不一定不好，新的也不一定好。新旧的真正的问题在本质上的差异，本质上性质上的不同，不是外观上的不同。那么而且呢，新旧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从功能上去看，像这个都是裤子，对不对啊？但是现在流行是这个，它功能上它事实上是比我那叫裤子怎么样，我那裤子还能穿两年，它那裤子顶多穿半年就没了。所以不能从功能上跟目的上去看，最重要是不是基督徒来讲，新旧东西是合不合乎主用，合不合乎主用。那么神的心呢，是一个什么创造？神的心是一个创造，创造呢是打破形式主义，创造是打破形式主义。我举个例子啊，2+2=4，对不对？大家没有问题吧？2+2=4，对不对？这是算数，对不对？氢加氧是水，这是化学，对不对？好的，基督钉十字架是神拯救的大能，这是什么？我再讲一次啊，2+2=4，这是什么？算数嘛。氢加氧等于什么？等于水，这是什么？化学。耶稣钉十字架是神拯救的大能，这是什么？这是启示。这是启示啊！如果说你把2+2加起来，你一算就是四，就是数一数你就知道，你怎么知道这是启示呢？这就是因为你算了就知道，你将氢氧混在一起的时候，一定的环境通电，它就变得水。这也就是你做实验就知道，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必得救，只有怎么样，拿出信心。所以每一次我们谈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怎么样？一方面用悟性，一方面怎么样？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来看。人家讲说有一般真理呢，是从两种可能性得到。一种的真理的得着呢，是经过启发性的启示出来的，这叫真理，这叫一般真理。譬如说什么？公益、社会条例、伦理道德这些东西怎么样？是启发性的启示，是 provoking 的 inspiration， 是你被激发出来。人被创造的时候呢，神就把一些良道德良心放在我们里面， 这叫良知。良知使得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呀？什么叫真理？另外一种真理一定是启示性的真理，就是神亲自启示的，这叫做启示性真理。我们谈新旧的时候，在这边耶稣基督讲的新旧就绝对不是物质上的那种新旧了，一定是翻天覆地整个人生命改变的那一种启示，一个新。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个新旧的时候呢，需要抱着一个谦卑的心，也需要抱着一个愿意的心，还有一个肯的心。我们来读新旧的时候呢，我们就超越这一个生命了。什么叫超越生命的生命呢？我上个礼拜才福音班才讲，我说我每一个人七年从脑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全部不一样，也就是脑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细胞组织七年一直从这肝这些所有的器官全部变化，也就是新细胞要新陈代谢，整个的物质环境七年以后完全不一样。你说七年前的罗廷佑跟现在的罗廷佑有没有不一样？物质上完全不一样，没有一个细胞存着。但是怎么样，我这一个人的生命延续下去，所以生命本来就是超物质的，这叫启示。这叫从一般启示呢，让到我们看到神真实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谈新旧的时候呢，新呼旧呼，是不是今天的题目？新呼旧呼，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得着一个新的启示。然后低头一个祷告。现在主，虽然也是很短的时间，但是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奉你的名聚集，接受我们的敬拜，你的宝座就在当中，你也在当中施行拯救，施行亲自的教导。我们愿你自己在这边得着你自己要得着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里面有谈到这个，我用两段经文哈，一个是马太福音第九章，一个是路加福音第五章。你们先把马太福音第九章翻一下吧哈。圣经现在又是一样啊，没有 PowerPoint 的圣经一定要放着，好不好？OK， 你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其实前面还有一些东西。我把这两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三福音都有，除了约翰福音没有，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了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表示说，不是这个写作者这个大家抄来抄去，而是圣灵在这边有特别的工作。特别的工作，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日，一天新似一天，新的能力一直在我们这个拣选人的身上，对每一个人身上在做着。所以在这里面的话，这段经文不是你可以等闲视之啊，那么它有它一定的讯息，神自己的讯话要说出来。在第九章的时候，你可以看从第九节开始，那么他提到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一段部分呢，我用路加福音来带啊。那在这里的话，我会要开始针对经文来先做分析了。我第一段我会把经文先做整体的一个大概的结构的分析，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东西了。第一个哈，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这里面东西的时候呢，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那个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是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那这一段呢，如果在整个去看的时候呢，它就没有比路加福音第五章写得更完整了。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27节，荧幕上有打吗？没有打哈。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那时是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这是在马太福音所讲的。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但路加福音就讲得更清楚，他说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坐在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他这边提到一个人叫利未，这一个人呢坐在税关上，这一个人坐在税关上就是汉奸，他叫游奸 ，OK， 也就是说为罗马人做收税的事情的人。 那这一个人呢，耶稣跟他讲说，你跟从我来，这个人就把所有的东西就撇下，就来跟从耶稣了。利未在自己家里面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这里面如果你在对照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这里面就写得更仔细了。其实是哪些人呢？法利赛人和文士，还有到最后会有约翰的门徒。那我们就知道利未交友广泛，贩夫走卒、贵胄、达官都在他里面，所以这场宴席里面呢，有很多的人，有各色不同的人。在路加福音讲说，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跟病罪人一同吃喝呢？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法利赛人跟文士向耶稣说，你怎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这是他第一个向耶稣问问的问题。我们继续读下去，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好像是讲了病，这里面讲的，如果你照这句话意思来讲的话，耶稣说什么呀？你们都病了。他的口气很大哈，从他的这个病来讲，他说什么？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意思就是说都生病了。但是这句话跟那句话有没有答非所问？是不太相关哈。我们再继续下去，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你是不是要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主题是什么主题？是不是要你们想想看，这里面有两种对话，两种角度，两种态度。一种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问谁是罪人，你耶稣跟这些罪人在一起，你是不是也是罪人？所以耶稣回答讲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自己在说，讲义是什么样？他是医生，他是来医治拯救人的人。所以他讲说，他怎么医治拯救人？他用招，他招罪人悔改，他是招罪人悔改，他不是招义人悔改。这是神跟人之间一个呼召，一个地位上不同的地方。他这里面解释给这些法利赛文士，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是非常敬虔的人，敬畏神的人，认识神的人，就像你我咯，你我都认识神，也敬畏神，但是一不小心就成为什么文士法利赛人了。神要我们做文士法利赛人？不是，神是要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神的谈话是从法利赛人跟文士里面讲的谁才是罪人，神耶稣基督把它转换成谁才是蒙恩的罪人。这是一个转变，一个人的心里面所想的东西跟着他的角度有关系。生命本来就有深度跟高度的，因为生命我讲了，它是超值的，它本来就有一个高度，你没有看见就是没有看见。那么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然后呢，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这里面提到约翰的门徒，他们说是谁在说呢？仍然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对不对？他开始做比较了，不知道耶稣基督在说什么，不是都是罪人吗？好，那我来比敬虔吧。他就把约翰的门徒说出来，说约翰的门徒怎么样？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这里面从一个继续的想要挖去性的角度里面去看，耶稣把心带出来了。我们来看这一段，耶稣对他们说，新郎跟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这里面谈到的新郎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新郎在的时候，我们本来就应当跟新郎一起欢喜，但是新郎会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要禁食。到底禁食的意义是什么？在法利赛人的观念的禁食是一个代表什么的东西？在神的眼光的禁食又代表什么样的东西？这也是一个转捩点。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说撕下来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这是我们都很熟的，但是神永远做新事，他把我们带到时间空间里面，带到这一个时间空间里面，带到这一个聚会的地方。神在时间空间里面做新事，所以这句话继续向我们说话，神的话一直在工作。如果说啊，我这个我知道了，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会更多的讲说，神在我们同工们之间，他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感动，我们怎么样照着这个不断创新的神，我讲这个新就是新的创造，这位新的创造的能力的神一直在创造，福音是一个神的大能，这个能力没有停止过，在你个人的身上，在团体的身上，它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谈新旧的时候，我们眼光也需要更大的打开。所以今天我仍然会谈这一部分，我们可能会有哪些事情。所以今天我虽然是讲，同时我也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这个同工们理事们，在未来一年，我们希望神在我们里面带领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新皮带？还是我们用了是皮带，但是用久了不太有弹性 ？That's it， 我们搬来就搬来，就这样子，没有什么更深的感动，也没有什么更深的意向，反正人生就这样子过的，那我们就失去新的意义了，我们就失去新的意义。这里面耶稣基督谈话的中心是谁才是新造的人。所以一个原来的人的法利赛文士的眼光是什么样？谁才是罪人？是一个 judgmental 的 mind， 是一个批判性的眼光，论断性的眼光。一个人自义起来就是这样子的光景，一个人没有降服谦卑在神面前，也就是这样子的光景，他所有的思考思想角度都是错误。但是神这里面要把它转移到什么？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我四月份经过那个东京因为我上海又跑到香港待了8个小时，又跑到台湾待了46个小时，又跑到日本去，所以在日本待了差不多7个小时。刚好我看到最近网络有一篇文章在流传着，那我相信是我看到那个广告我相信我看到那个广告，因为它有打字嘛，日本的广告有时候在讲的时候会有把字也打出来。日本有一个这样的广告他说有一个威士忌酒的广告在电视里面，他说成熟的男人他说讲一个题目叫成熟的男人。他怎么讲这个成熟的男人呢？广告一开始就打出2行字幕，他说大街上有2个人都是字幕，因为他很多怎么样没有讲话的，他就打字幕。他说街上有2个人，一个是骗人的人，一个是被骗的人。你们街上去走走看，你不是被骗就是骗人的人，经常是这样子他说街上有2种人，一种是被骗人的人，一个是被骗的人。一个男人跟他朋友相约在这个餐馆里见面，他坐在窗边等着他朋友，刚好看见那个朋友呢从远处走过来，而且在途中就停下脚步。原来他在干什么？他在拿一些零钱要给路边一个乞讨的女人。当这个朋友走进这个酒吧的时候呢，他就这个人就笑他这个朋友，他说你真笨哦， 那个女人家里根本就没有生病急需就医的女孩小孩子。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他跟我这样说了。原来那个女人专门骗别人自己的小孩子生病以博取同情，然后就怎么样呢？就榨取别人的钱财。这个人就继续说了，他说你真是，你连他骗人都看不出来吗？你真是笨哦。但是那个被骗的男人呢，想一想，他说还好他的孩子不是真的生病了，他的孩子不是真的生病了。这里面真正这个成熟的男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摄影的镜头马上，当他讲完这个朋友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摄影镜头转向这一个坐在窗边等的这等候的这一个人，嘲笑他朋友的人马上转到他的眼神去，然后字幕就打出来了，我为什么那么可耻那么肤浅。别人不会朝邪恶的方向去想，而我却会，我真丢脸，真可耻，真可悲。这个就叫做一个成熟的一个这一个男人的一个广告 Whisky 的广告。这里面当然后面还有其他东西，但是我停在这边来，我想讲的东西就是说，什么才是我们思考的中心？我们所想的尽都是恶吗？我们新的这一个创造的能力有没有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显明出来？我们是文士法利赛人说谁才是罪人呢？还是用耶稣基督想的那个东西，新酒装新皮带，谁才是蒙恩的罪人？谁才是新造的人？在这里面，我想很清楚知道，神所表达的心是一个从里面出来的，绝对不是从外面出来的。你我常常有听到中国讲的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的生命有多少随着年岁在变化，我们是不是随着年岁在变化，不但没变好，反而变成更龌龊，悲情下品更多的来了。这是神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里面第一个要我们思考的角度，谁才是新造的人。吴用长老曾经听过他的讯息，他常常问一句话，说上次认罪的时候现在有多久了，上次认罪的时候到现在有多久了。然后你说有啊，30年前了。我们的心上次礼拜也听过，有多少敏感度比我们这一个人。耶稣谈话的中心是谈蒙恩的罪人，他承认我们都是有病的，所以他来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我想你们大概也知道有一个人很有名，叫做什么 Charles Colson， 有没有听过？1969年到73年，他是尼克森总统的首席幕僚，他是尼克森总统的首席幕僚。当时的水门事件有7个人判刑，对不对？他是其中一个，因为他是 chief counselor， 他是主要的幕僚，最重要的幕僚。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这一个人呢，他做了一件很美的事，神用他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你知不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吗？他不是被判到监狱里面去了吗？监狱成为他一个什么悔改的地方，成为他重新再出发的地方。他成立了所谓的监狱团契 Prison Fellowship， 这一个监狱团契现在普遍到很多的国家去。 这一个 Colson 他说，知道是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当罪的光，圣灵的光照到这一个罪人的身上，这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启示，这就叫做特殊的启示。神用这样子的一个罪人的经历，使得人的罪人的心里面受到光照。华人福音会，如果说现在从1991年算起，现在进入到第17年，如果从在1993年9月正式登记，那么现在是14年，如果说从1994年10月2号在 Riders Land 第一次组开始每一个礼拜的聚会，那么是13年，13年、14年、17年，不管他怎么样，一个孩子长到13岁、14岁、17岁，他应该有什么？他应该有他属灵的身量。华人福音会应该有这么多的 capacity， 属灵的身量，应该有这样子的属灵的风气 culture， spiritual culture 应该形成了。我们从 Centennial 88号搬到11号 Lexington，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教会的电话号码是几号，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238什么8811，我们从88号 Centennial 蹦到这边 11th Lexington， 是不是特别显的 Eric？ 不晓得，神知道。我今年46岁，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跟时间赛跑，你知道我是八个月得小儿麻痹的，在我身上只有神迹不断的发生，我不可能长那么高，但是我十个月送到屏东这个基督教医院的时候，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毕大夫给我施行这个膝盖关节的手术，整形手术，我以前都不知道手术就是手术嘛，后来发现说有美容手术，所以你缝下去那个针都看不到，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妈妈说你这里开刀，我说看不出来，我妈人家讲说你说你小你恢复能力好，我不知道，但是从这里我可以看出来，给我医治的是最好的医生，八个月得小儿麻痹，你怎么抽肠啊？如果没有在整形手术，没有在我关节重要关节里面打下我未来成长的根基，把固定出来，我不可能长那么高。我在跟时间赛跑，赛跑什么？八个月的小儿麻痹，40岁late 3037、38岁应该有小儿麻痹后遗症。到了50几岁、60几岁，可能要坐轮椅。你们很大胆哦。我在跟时间赛跑，我只有一个心智，在我坐轮椅前，神让我做完我该做的事，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13年、14年、17年，神把我们带到这边来，8811，巧合吗？我不知道，我自己感觉不巧合。你我都40、40、50岁的人，还有多少个10年、20年？岂不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面，有他的一个计划，要使我们丰富起来，属灵的身量，就代表一个什么呀？生命的成熟度。神要我们有一个每一个人都有牧者的心肠。所以我有一个祷告，求主吩咐我们在这个地区 得到那些未信的人跟家庭。不是 they come, 是 we go。 不是他们来，是我们去。耶稣在周游各城镇乡市的时候呢，他的教他会堂里面教导人，他医治人，甚至人家说他是癫狂了。你认为他的动力在哪里？他的动力就很简单，神的心，有一颗神的心。耶稣说看到世上每一个人是孤苦无助的，神的眼光我们需要有，这叫心。这个就是心的创造能力，这一个在我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就是一直给我力量的。神说庄稼熟了，收割的人少，赚钱的事业我们都想做，得人的事业我们不做。神给我们带到这边来，必定给我们行道的能力。我昨天跟六位我们教会的college student 学生们一起吃饭，中午我们在滑碗，你们他们听说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都很熟悉滑碗啊，那个在美东市场旁边那个里面哈、我也碰到 Nancy 了哈、我们都在那吃个六个这个弟兄这个年轻弟兄姊妹的吃饭，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挫折感。这次挫折感是什么呢？他们从小就有这个 frustration。 他说他们有邀朋友VBS they do their best， 他们尽他们力量去邀了朋友来，可是他说他朋友的父母亲来了以后怎么样，没办法 fit in。 这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说的。六个人有这样的 frustration， 有这样的挫折感。他说他们的朋友父母亲来了以后没有被招呼。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呢，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懂得去招呼人，我们懂得去招呼新来的朋友。神把我们生命是给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你我在潜意识危机意识里面让我跟时间赛跑，你们也应该要有吧？谁知道明天呢？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啊。迦南团契前天我们在这边聚会，那么今天的报告也提到了迦南团契已经开始礼拜五在这边，那么我们到时候也可能会有 crew 跟 Jeku 的时间调整。我们也希望怎么样，弟兄姊妹怎么样去邀请朋友们，因为神要我们怎么样知道眼光去看那个蒙恩的罪人的蒙恩是多大。一个人没有被神爱过就不懂得什么爱，一个人没有被神安慰过就不知道什么叫安慰。我们都蒙了尝过主恩的滋味，是给的时候，给的时候你就丰富起来，多给的就多收，多收的也就多给。神的生命是源源不断创造的，是每一天的能力都在里面支取的。所以基督徒有很大的能力，有宝贝在瓦器里面，只是看我们怎么样去有没有这个新的眼光去看这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这个卑微的软弱的器皿的人的身上，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怎么大的转变。真正的心是不断的去旧叹新，是心境的心，是态度的心，是价值观的心。这个绝对不是靠着外表虚无的改变，而是真正的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心。以弗所书4:22-24，他说要脱下那一项使你们生活在腐败中的旧我，那旧我是由于私欲的诱惑而腐化的，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要穿上新我。意思就是罗马书7:18讲说，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基督徒要防止这个衰败的生命，就是老我的生命在我里面出来的这个能力，心要让那个新的能力完全发出来。连落失的位怎能叫在他在贤呢？耶稣基督不是这样来警告我们吗？同时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这个生命不但是一个新的新造的生命，绝对不是一个修补的生命。什么叫修补的生命呢？修补的生命呢，就是缝缝补补的，好像那个什么呀，旧衣服旧皮囊。你说我把缝起来不要浪费，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子。我记得我在信主的之前，我是已经走到完全的哲学信仰去，我的哲学信仰走到法国的荒谬主义去，因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所有的伪君子都是主流哲学家，就认为说把生命的光光明面升华出去，就成为一个人的价值，没有真正解决那个人为什么需要那个升华的原因。当基督的信仰来到我的生命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我整个人被改变了。我发现其实我们本来就要面对真实，人是有罪的，人也是残缺的。当你面对这样的时候，你就问自己问题，难道这就是残缺吗？这就是所有吗？在这就说美中里面就不足吗？或者不足当中里面就让他求美吗？当基督的信仰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群人是我所喜欢的，我很羡慕，不能用任何的哲学定义来定义出来的他的生命状态，那就是基督徒，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他里面的生命是胜过外面的生命的一个生命。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把真理养起来，得生命更丰盛。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回那个失去的原味。真正的灵命的追求不是追求主以外，真正的灵命的追求是追求主的自己，就是那个新的生命的不断的在我这一个人的工作，让主活出来。英文部同工今年的三月底四月初会针对12岁到16岁还没有信主的孩子们，特别针对他们还没信主的，能够给他们有一个准备受洗认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我们希望父母亲们跟着主日学的同工老师们一起配合，而且我们在未来的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希望有主日学大家都能够参与，同时我们会有一些师资的训练，主日学师资的训练，还有我们会有一些门徒训练的课程。新的生命不是修补的生命，新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应许跟话中。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了，刚刚我讲了那两条裤子不能从外表去看，我们怎么判断它是新的旧的呢？事实上它有多旧呢？事实上我们因为有知识，我们知道现在做牛仔裤的有很多都是把它故意做旧，知识使得我们能够做判断，神的真理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某一些方面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圣灵才能用我们对神真理的熟悉度使整个教会怎么样成熟起来。一个成熟的教会就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了。你们要这样子的教会吗？我们要这样子的教会，我们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教会，我们要尊主为大的一个教会。这就是谈到了属灵的风气了。刚刚谈到属灵的这一个声量，华人福音会13年、14年、17年没关系，有一个属灵的声量在神的话里面扎根，在真理上扎根，另外一个东西属灵的风气需要大家一起来形成。什么叫属灵的风气？我举个例子，时间缘故，但是这个例子请大家仔细听。 我们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怎么见到耶稣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妈妈患急症，很快就死掉了，突然几天就去世了。她就剩下五个孩子，这个孩子呢都是小，等到这个慢慢的，等到这个二三十年以后，这孩子都长大以后，对不对？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呢，他们很相亲相爱，他们知道他们有妈妈，妈妈在很小时候离开他们，大家聚在一起，一谈到妈妈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伤心。他们就找想要画妈妈，把妈妈画出来，每一个人讲都讲不出来，妈妈长什么样子，每一个人你那都有这个妈妈，可是说不出来。找画家，画家也说不出，听他们讲的就是你妈妈长什么样子，全部知道，好像没有希望了。这个时候画家问这个孩子们，你们哪一个人的鼻子像妈妈？你们哪一个人的脸像妈妈？你们哪一个人的眼睛像妈妈？你们哪一个人的嘴巴像妈妈？就这样子拼拼凑凑，妈妈的图画出来了。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告诉他妈妈是几岁去世的。这个画家画出了这个妈妈的画，五个孩子都哭了。弟兄姊妹，如何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你我都有像神的样式，我们都不完全，但我们都有像主的样式。能不能从这边出来？能不能从这边跑出来，让人看到这是跟过基督的人，让人看见这是认识神的人，让人看见这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心是一个创造，对个人是如此，对团体也是如此。教会属灵的风气需要每一个人用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部分把它显现出来。这里面法利赛人文士犯了两个病，这两个病都是我们常犯的，一个叫心病，就是我讲的那个日本电影威士忌的那个病，心里面所想的全是论断，没有基督的温柔，这叫心病。另外一种病是口病，嘴巴的病。这个病使得他们怎么样去批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心里所讲想的嘴里就出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让这个新的生命在新的一年里面，让这个新的能力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继续做美好的工作，也在我们当中。什么叫属灵的风气？也就是你我不再用天然的那个批评讲闲话，注意口舌来建造的属灵的风气。口舌是地狱之火，夫妻之间也不要彼此知道对方的要害穴门啊，就点他的穴，一点他就没办法变了，不要点穴， 孩子跟父母亲之间里面学习有生命连结。你懂得什么叫生命连结吗？除非你跟神连结在一起。你知道什么叫连结的生活吗？除非你的生活是跟神连在一起。弟兄姊妹之间，同工之间，我们不要燃起第一支火。所以主在这个告诉我们说，要做新皮带，因为这个新酒已经要非得装在新皮带里面。这一个个人，这一个教会才有希望。不然时间过去，你我也过去，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我的赛跑是比父我坐轮椅，你们的赛跑是什么？最后耶稣基督谈到了两个得救的比喻，这两个比喻我很快的就讲。第一个，当日对文士法利赛人的劝诫，旧的皮带跟旧的衣服代表犹太人的传统，新的酒新的布代表耶稣所带来神国的福音。我们要在传统底下呢，还是要神国的福音？这个又新又创造的能力一段不断的时间空间里面不断的一直发展到建筑面，还是要持守那个犹太人传统？这里面耶稣基督把答案说得很清楚了，把新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当洗衣服的时候新的布会缩水，不但它会缩水，它连旧的布怎么样一起拉破，两者俱亡。另外一个，他提到了新的酒，如果把新的酒放在旧的皮带里面，旧的皮带已经疲暖了 comfort zone， 自己感觉非常舒适的地方，不愿意再跨出去，我们就这样的很好，失去了那个弹性，把新酒一撞去，新酒要继续发酵的，他要把这个皮带给撑破，连酒都没有了，皮带也烂，玉石俱焚。这些对当日的这一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是有这样训诫，那么是对我们现在的教导是什么呢？旧衣服代表什么呢？衣服一般代表人的思想行为跟品格，所以以赛亚讲，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听到污秽的衣服了没有？启示录里面也提到了，他说我们要穿着洁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往往谈到我们外面的思想行为品格的问题，那么心不代表什么呢？代表好行为。代表一个好行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叫心布。神要我们穿上新衣，脱去旧衣。这里面有很深很重的话，他说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这是先知们的责备。我们绝对，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叫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必须要脱去那个形式主义，那个形式主义。新酒也提到了陈酒，这里面最后一句话，这段经里面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你知道这耶稣是下了一个论断，不是下了一个论断，下了一个叹息。耶稣说人吃了新酒，没有人吃了新酒就他说没有人
他说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陈酒，因为陈酒好喝。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很清楚的教导，是要我们喝新酒。我们教会有祷告会，礼拜三会有祷告会，这个我们打算从一月下旬开始，我也希望说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圣殿。时间的缘故，我做只好做总结了。主耶稣说我们必须重生，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神在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服我的律法，遵守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什么是心，什么是旧，不是外表的，是本质上性质上的不同。什么是心，什么就是旧，不是功能上目的上的不同，乃是合乎主用。耶稣很清楚说了，他来不是招义人，耶稣也很清楚讲了，他来是医生，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把一个论题的中心，思考的中心，从谁才是罪人，要转变到谁才是新造的人，这叫心。心病、口病，使得这些人落入在旧的光景里面。你我不要有一个责备的心，不要个论断的心、论断的灵、论断的口，那就落到心的里面去。有两种真正的心，属灵成熟的心 spiritual capacity。 华人福音会，神是他的心腹，他要在他的心腹当中里面建立呼召一群愿意肯的人，谦卑的人，使这一个属灵的声量能够出来。另外一种心是属灵成熟的风气 spiritual culture。 这个属灵的空气风气养成坏的风气很容易，建立一个新的空气，好的空属灵风气容易，需要愿意肯的人来。这对个人对团体都是这样子，神创造我们从某个角度我们是个容器，从神创造建立教会从某个角度是神使用在地上所登台的这个目的。你我在新旧当中里面，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里面，一方面为教会祷告，一方面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家庭祷告。我们每一天都在时间赛跑，每一个家庭也在时间赛跑，每一个教会也在跟时间赛跑。低头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生命气息赐给我们，又在地上的日子里面加添岁月的冠冕要给我们。我们愿2008年在岁月当中里面，你把冠冕赐给我们，把能力赐给我们，把你的旨意心意赐给我们，把为父的心肠赐给我们。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